在第二年上出了一件事，使汤普森太太感到不安。这种事情他用言语表达不清楚，连想也不容易想清楚。若是他试着去向汤普森先生解释，那就会不是说得太过分，就是显得太轻描淡写。这种怪事像是快出什么灾祸之前的一种恶兆，可是往往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那是一个炎热宁静的春日，汤普森太太到菜园子去收点新鲜的胡萝卜、洋葱和菜豆，好做晚饭。她采摘时，遮阳帽低压在眼睛上，她把各种蔬菜分开码在篮子里。他注意到赫尔顿先生除草除得多么干净，土地又是多么肥沃。他把旧肥在地里铺得匀匀的，在秋天让肥力渗进土里，蔬菜当然长得又肥又大。他打多瘤的小无花果树底下走回去，在那里未经修剪的树枝几乎挨到地上，浓密的树叶织成了一道阴凉的帷幕。汤普森太太总是找幽暗的地方以保护自己的眼睛。就在他懒洋洋地四处张望时，他穿过树荫，看到一幅很奇怪的图景，使他大吃一惊。倘若是吵吵嚷嚷的，那倒不足为奇了，正是那种寂然无声吓住了他。赫尔顿先生去抓住阿瑟的肩膀，正在猛烈地摇晃着，他脸色铁青，一脸凶相。阿瑟的脑袋一前一后地摆荡着，没有像汤普森太太摇他的时候那样梗着脖子表示反抗。他的眼睛里显得很害怕，却又有惊异，也许更多的是惊异，而不是别的。和伯特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瞧着。赫尔顿先生放开阿瑟，又抓住赫伯特，同样一本正经地恶狠狠地摇晃他，脸上也是那么充满了恨。赫伯特的嘴角耷拉着，像是快要哭了，可是他并没有出声。赫尔顿先生放开了他，转过身子迈进小屋。两个小男孩拔腿就跑，仿佛是在逃命，一声也不吭。他们在屋前拐角处消失了。汤普森太太慢腾腾地把篮子放在厨房桌子上，她把遮阳帽推后去又拉回来，她又去瞧瞧炉子里的火是不是还燃着，然后才去找他的孩子。他们缩着身子坐在从他卧室窗口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丛炼树下，仿佛是他们发现那里最最安全。
你们在干嘛？
汤普森太太问。他们头也不抬，眼睛斜瞥过来，一副倒霉相。阿瑟嘟哝道：“
没干什么。”“
你是说，现在没干什么？”
汤普森太太声色俱厉地说：“
好，我正有好多活给你们干呢，马上进屋来，帮我捡菜，快来。”
他们巴不得似的急忙爬起来，紧紧地跟在他后面。汤普森太太竭力猜想他们刚才干了什么错事。 他不喜欢赫尔顿先生擅自教训他的小孩，可是他又不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们可能向他撒谎，他还得揭穿他们，把他们打上一顿，或者是他只得假装相信，这样就会养成他们撒谎的习惯。也许他们会向他说实话，那可能是一件使他必须揍他们一顿的错事。一想到这里，他就头疼。他想，也许他可以去问赫尔顿先生，可是由他去问也不合适。他还是等一等，以后告诉汤普森先生，让他来查个水落石出吧。他在心里盘算着，同时嘴里不断地差遣那两个孩子。胡萝卜的头，别削的那么多，和波特，你给我留点神。阿瑟，豆角别掰得那么细，他们本来就够小的了。赫伯特，你去抱一把柴火来。阿瑟，你把洋葱头拿到水泵底下去洗一洗。赫伯特，你这里的事做完，就拿把扫帚把厨房扫扫干净。阿瑟，你去拿把铁锨来把炉灰清一清。别抠鼻炎，赫伯特，我得跟你说多少回。阿瑟，你去看看我的五屉柜最上面一只抽屉，左手的，找到凡士林就拿来。我要给赫伯特鼻子上抹一点。赫伯特，上我这儿来。他们给差遣的跑过来跑过去，一活动，他们的动物般的元气又恢复了。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又在前院里扭打起来。他们趴在地上对打，匍匐前进，扯来扯去，爬起来又嚎叫着倒下去，像两只小狗一样毫无目的，吵吵闹闹，单调无聊。他们学各种动物的吼叫，就是不发出人的声音。他们又小又脏的脸上淌着一行汗水。汤普森太太坐在窗前，怀着硬压制下去的骄傲与怜爱望着他们。他们这样的茁壮健康，长得这样快，可是他心里也有点不安。他的微笑是哀愁的，他眼角里滚动着两颗泪珠，全靠阳光支撑着才不致坠落下来。这两个孩子太懒了，太混了，仿佛他们根本不用操心未来，无需关切自己的灵魂是否能得救。对了，他们到底干了什么？是和波特先生摇晃他们，脸上是那样的杀气腾腾。傍晚吃晚饭前，他只告诉汤普森先生，赫尔顿先生不知为了什么事摇晃过两个孩子。他一句没提那情景，使他产生了古怪的恐惧感。他上小屋去问赫尔顿先生。五分钟以后，他回来了，眼睛直愣愣地瞪着他的孩子。
艾莉，他说这两个小混蛋弄过他的口琴，把他们搞得一塌糊涂，满是口水，都吹不出好声音来了。
他是这么说的吗？汤普森太太问道。不大可能吧。
哼，反正他的话就是这个意思，不过一提这事他就恼火。
真不像话，汤普森太太说，太不像话了，我们得惩罚他们，让他们记住以后千万不能动赫尔顿先生的东西。
我要给他们一顿好揍，
汤普森先生说。
他们再不留点神，我就去拿牛绳来揍他们。
我看还是让我来打吧。汤普森太太说，你打小孩子手太重。
问题就出在这里。
汤普森先生嚷道，
等到惯的没法再管时，他们就总有一天会进监牢。哎，你根本不是在打他们，只是心疼的拍几下。哼，我爹从前火一上来，随手抄起劈柴什么的，把我打的都起不来。
哼，那样也不见得就对。汤普森太太说，我不赞成这样管教孩子，那会逼得他们从家里逃出去。这种事儿我也见得多了。
我要把他们每一根骨头都打断。
汤普森先生说，气一点点消了下来。
假如他们还是一点也不怕你，仍旧犟头倔脑的话。
快下饭桌，去洗洗脸和手。汤普森太太突然命令起孩子来。他们悄默声地走出去，在水泵底下沾了沾水，又悄默声地走进来，尽量把自己蜷缩得更小些。他们很早以前就知道，每逢要有麻烦时，母亲总叫他们先去洗洗干净。他们的眼睛盯住自己的盘子，汤普森先生向他们开火了。
好，现在你们说，干嘛跑到赫尔顿先生的屋子里去，弄坏他的口琴？
两个孩子马上蔫了，他们哭丧着脸，显出一副儿童被押上成人的无情法庭时那种绝望的神情。他们惊恐地用眼光交换思想。
这下子真的要挨揍了。
在绝望中，他们把抹了黄油的玉米面包放回到盘子里，双手无力地靠在桌子边上。
我应该打断你们的筋骨。
汤普森先生说，
我真想这么干。
是的，爸爸。
阿瑟低声说，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是的，爸爸。
赫伯特说，他的嘴唇在颤抖。好了，爸爸。汤普森太太用一种警告的口气说。孩子们没去看他，他们对他的好意不抱幻想。他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出卖了，对他是不能信任的。现在他也可能救他们，也可能不救，指望他是没有用的。
哼，你们该好好给揍一顿，你们罪有应得，对不对，阿瑟？
阿瑟耷拉着脑袋。
对，爸爸。
下一次我看到谁还往赫尔顿先生屋子那儿跑，我就要把他的皮都扒掉，听见没有，赫伯特？
赫伯特哼哼着，哽咽着，把他那块玉米面包掰得粉碎。
嗯，听见了，爸。
好，现在给我坐直了，好好吃饭，不许再出点声音。
汤普森先生说，他也开始吃饭。两个孩子稍稍振作了些，咀嚼起食物来。可是每回他们抬起眼睛，总碰到父母的眼光牢牢地盯住他们。说不上大人什么时候才会想起别的新事情。 孩子们小心翼翼地吃着，尽量不让人家看见他们，听见他们。可是玉米面包粘在嗓子眼里不肯下去，脱脂牛奶灌下咽喉时也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
还有一件事，汤普森先生。
汤普森太太半晌之后说道，
告诉赫尔顿先生，以后孩子们跟他捣乱，直接来找我们好了，不必烦扰他自己摇晃孩子，告诉他我们会处理的。
哼，他们太不像样了。
汤普森先生答道，眼睛瞪着他们。
他没把他们杀死，一了百了，这倒是件怪事。
可是从他语气里，阿瑟、鱼和波特可以听出，现在不必再担心会有什么事了。他们深深地舒了一口气，坐直身子，伸手去拿离他们最近的食物。
我说，
汤普森先生突然开口道，孩子们停止了吃东西。
赫尔顿先生没来吃晚饭吗？阿瑟，去告诉赫尔顿先生他晚了，好好的跟他说，快去。
阿瑟垂头丧气地滑下座位，一声不吭地朝门口走去。发财这样的奇迹是不会降临在一个小牛奶厂上的。汤普森一家没有变富，可是正像汤普森先生老爱挂在口头的，他们也没有进贫民院。意思是，尽管艾莉身体不好，天气反常，市场上莫名其妙的滞销，以及拖累他的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不利条件，他总算是站稳了脚跟。赫尔顿先生成了一家的希望和支柱，家里每个人都喜欢他了，至少他们不再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，而认为他是一个好人，一个好朋友。虽然彼此之间始终有一个他们不知如何弥合的距离。赫尔顿先生还是照老样子干他的活，吹他的曲子。九年过去了，孩子们长大了，学会干活了。他们记不得老赫尔顿没来时家里是怎样的了。这倔老头，瘦骨头，挤牛奶的女人赫尔顿，大个儿瑞典佬，这是他们给他起的绰号，若是让他听见了，有一些他怕是不喜欢的，可是他没有听见。再说，人家也没有恶意，字面上不大好听就是了。孩子们管他们的爸爸叫老头老顽固，自然是不当他的面。他们全靠体质好，走完了长大成人的那一段污秽神秘迂回曲折的路程，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可能有的危机。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是可靠的好小伙子，尽管举止粗鲁，心地却像金子一样。汤普森先生感到很宽慰，他培养成了一对不是光会削木头的好青年，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培养的。他们真不错，汤普森先生开始相信他们生来就是这样的呢，就仿佛自己从没向他们说过一句重话，更不要说打他们了。和波特与阿瑟倒也不和他争辩。 赫尔顿正在劈几根柴火，他的头发汗湿了，粘在湿淋淋的脑门上。他的蓝工作服深一条浅一条的，紧贴在他的肋骨上。他慢慢地劈，斧子一直劈到木砧上。他把柴火码得整整齐齐，接着他绕过屋角，进了他的小屋。屋子和柴堆都遮在一排桑树的浓荫里。汤普森先生懒洋洋地靠在前廊上一张摇椅里，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这个地方。这张椅子是新的，汤普森太太要放在前廊上，虽然侧廊是该放的地方，那儿凉快些。汤普森先生要坐这把椅子，所以只好来到这儿。一等椅子用旧，埃利不稀罕它时，他就要把它搬到侧廊上去。这会儿，八月的暑热几乎使人受不了，空气至重的，你都可以给它捅一个洞了。所有的东西上，尘土都有几英寸厚。虽然赫尔顿先生每天晚上都要给整个院子洒上水，他甚至还把水管朝天去冲树顶和屋顶。他们已经把水管接到厨房里，在院子里也安了一只水龙头。汤普森先生准是打了个盹儿，因为一个陌生人赶着马车来到大门口时，他刚来得及睁开眼睛闭上嘴巴，总算没出丑。汤普森先生站起身来，戴上帽子，把工裤往上提了提，看着陌生人把拉着一辆轻货车的几匹马系在拴柱上。汤普森先生认得这些马和这辆车，他们是从布达的一家马车行里租来的。那个陌生人在打开大门，那是一扇结实的门，是几年前赫尔顿先生做成并且牢牢地安在荷叶上的。这时，汤普森先生慢慢沿着小路走过去迎接他，想弄清楚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事，使这个人风尘仆仆不怕颠簸，在这个时候上这儿来。